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从庄子这个东西引发出来了一个，所以他看至此段意趣怅然啊，就觉得哇好开心，完全与我心有戚戚焉，乘着酒兴又刚好喝醉了酒，不仅提笔续约，他就提笔就接着写庄子了。焚花散射啊，焚花就是要把袭人给烧掉，射月把它给它散掉，焚花散射而闺阁使人含其劝矣啊，所以这个闺阁才会比较好，没有什么事情。羌宝钗之仙姿啊，宝钗长得那么美，可是把它毁掉。挥黛玉之灵窍，那黛玉这么聪明这么敏感，所以你看她完全用庄子的方法，就是说这些使我烦恼痛苦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爱的东西，我眷恋我爱，所以你才开始有了烦恼啊，所以很有趣，就是因为宝玉受伤了啊，他第一次受伤，所以他开始觉得我不要这些东西啊，气减情意，闺阁之美，物使相类矣啊，所以他说彼含其劝，则无深伤之语。所以如果他们整天怀着这样子的去劝告他，去有是非之心的话，那深跟伤是天上的心，我们以前讲过啊，他是永远不见面的，就不会有这些隔阂。那羌其仙姿，则无恋爱之心，就是他长得不那么美，我就不会那么爱他们嘛，就无恋爱之心。所以他现在受伤之后，他回到原点，他想要毁灭这个东西啊，挥其灵窍，就他那么喜欢黛玉，是因为黛玉聪明。那如果挥其灵窍，就无才思之情啊。所以钗玉花麝者，所以这四个人，宝钗、黛玉、花袭人、麝月，都是张其罗而穴其髓，就是这些人都是穴道，都是陷阱啊，都是罗网，都是让我陷害在里面的罗网。穴是陷阱的意思，就是挖的陷阱，会让我掉陷，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，让我着迷，让我整天这个饭也不想吃，觉也不想睡的状况。好，你看他好得意啊，续笔啊，写完以后执笔就寝，他就睡着了。那刚着枕就忽然睡起，一夜不知所知，直至天明方醒。就其实宝玉是个小孩子，他就是喝了酒，然后心里很不爽，然后觉得这些女孩子惹得他这么不快乐，他就写了一段南华经，这样子去比较这个东西。我们注意一下，庄子刚才提到说他是春秋战国的所谓的子书啊，在中国古代五经十三经所有的经书基本上都跟儒家有关，所有的其他的哲学都不能称为经，因为经书一定是人生大本的最主要的主流文化才称为经，以后有了佛经，有了圣经，所有称为经都是跟人生的主流文化有关的。所以子书不管墨子、庄子这些只能称为子书，可是到了唐朝的时候，最喜欢庄子的一个皇帝就是唐玄宗。唐玄宗觉得这本书这么好，他就不愿意他是子书，就把它提高成为经书，给他一个名字叫南华，南华经。所以南华经是唐玄宗以后才有的名字啊，之前都只叫庄子。所以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不太分经书子书，它其实是不一样。那当然其实这样的分法是有问题，就是我们觉得儒家的经典才叫经，其他的哲学都叫子，可是其实这中间是有互补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到，任何一个哲学都会让你觉得有点偏激啊，刚才看到庄子这段话，你觉得有点偏激，可是哲学本来就是用偏激的方法引发我们思考的。所以我们在现实里做不到这样子，可是它会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是不是太多法律细节了，而少掉了本性的培养啊。所以刚才那句话决胜气质，我的解释是说，现实里面是不是我们太多法律的防范，结果人作弊之心更厉害。我想大家都与我心有戚戚焉，就是台湾的法律够繁密的，可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它各有应付之道啊，照样可以这个乱贷款，照样可以工程里面一大堆的围标绑标，所有的这个车祸事件吃案的情况你都可以了解，就是法律这么严密并不见得能够防范。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要有两个管道，一个是法律，另外一个东西是规矩心性的培养，那那个东西没有还是没有用。好，所以其实庄子永远有它存在的这个意义。